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中修炼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4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2015年我来到奥克兰，直到2016年才正式加入天国乐团。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次的考验和过关。第一部分，犹豫徘徊，但依然坚持。记得刚到奥克兰时，本来没有打算参加天国乐团，虽然很羡慕，却又望而却步。我知道自己不具备条件，不懂乐理知识，不认五线谱，更没有节奏感。可有一天，一个天国乐团的负责人对我说，你来参加乐团吧。我说我不行，什么都不会，从来没摸过乐器。他说没问题，我们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只要正念足都能闯过来，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看他说的如此轻松和肯定，给我增加了信心，救人的乐团谁不愿意参加呢？那我就加入吧。走入乐团，我被安排吹法国号。法国号在乐团里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乐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各种困难都来了。例如吹音阶，光吹一个单音都吹不好，不是高了就是低了，反复练习也没有提高。为了尽快的提升上来，就请了一个常人老师教。他说要想吹好乐器，首先要学会吸气和吐气，那才能使声音吹得圆润饱满。那就练呼吸吧。可每次呼吸都是错的，肚子应该鼓起来时我却凹下来了，应该低的我却鼓上来了。练了一段时间还是不会呼吸，总是掌握不了要领，却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这时我犹豫了，思想上开始动摇，有一个想法在不断地告诉我，你根本就没有音乐的天赋，最基本的呼吸都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大法弟子的歌曲，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呢？在救人急的关键时刻，你从零开始学起，行吗？音乐是一门艺术，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完成的项目，你能行吗？我徘徊在十字路口上，吹号的困难，给我的生活和修炼带来了压力。每天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再加上常人中的工作，时间就已经占得满满的了，哪里还有时间吹号呀？我心里极其矛盾，想要退出乐团。在学法之余，我把心沉淀下来时，再仔细思考，我为什么能进入天国乐团呢？这能是偶然的吗？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曾经说过，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或许我曾经有过誓约，有着用音乐来救度众生的使命，如果退出来，那不就完不成使命了吗？就这样用正念加强着自己，使自己留下来。第二部分，突破难关，参加团练。每周一晚上的团练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心里极度矛盾，由于自己跟不上大家的进度，在乐团里吹奏出来的声音既生硬又难听，看到同修那不屑而又无奈的眼神，我胆怯了。为了不影响大家的练习，我在大厅外面的院子里借着路灯的光亮吹着枯燥的音阶，心里有些失落，看着大厅里指挥的指挥棒在上下舞动，团员们吹奏着美妙动听的乐曲，我叹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追上那些老队员，成为一名合格的天国乐团的成员呀。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路太漫长了， 吹号是个长期的、具有技术含量的项目，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还得有专业老师教，才能正确地把握好音准、音色、节奏等等。我不断地在问自己，你有时间吗？每天早上3:50起床，一天的三件事和常人的工作，每周六周日还要去派发报纸和到三退点讲真相，什么时间又有多少时间能保证练号呢？没有时间的保证，那什么时候才能提高上来呢？那些吹了10来年的老队员都不敢懈怠，每天坚持练习，我怎么办呢？思想中不断地翻出，不要再练了，不吹号可以节省更多时间来做三件事，哪个项目都可以救人，何必给自己这样大的压力呢？身边的同修看到我在痛苦中的忙碌着，也劝我放下吧，三件事没做好，号也没吹好，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听着同修的劝说，再加上我需要面对的困难，我又却步了，想不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了，只是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了，我又决定退出乐团了。做出这个决定后，我的心情并没感到轻松，反而心里像丢失了什么似的忐忑不安。在我困惑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位在乐团里10来年的同修，交流了我当前的状况和心态。那位同修给我讲述了他10来年来在乐团里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和遇到的各种压力和打击，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天国乐团是师父钦定的救人的项目。那么我们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不应该圆融好师父要的吗？在时间紧、要求高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达到标准，在常人看来不可能达到的，大法弟子能够做到，这不就是在证实大法的伟大和大法弟子的超常吗？吹号的过程就是我们的修心的过程，吃苦的过程。如果在这条路上什么障碍都没有，那谁不会修呀？当心性提高上来时，那吹出的旋律就能震撼人心，就悦耳动听。我们是法中的一个粒子，当我们融在团队里，运用手中的法器吹出玄妙殊胜的乐曲时，才能发挥一个粒子的最大作用，扫除邪恶，救度世人，那不就是我们应该做好的吗？听着这位老同修的正念十足的交流，我仿佛融在了他正能量的场中，我汗颜了，为自己的悟性低而感到惭愧，暗下决心，好好修炼，珍惜每次团练的机会，不辱使命。第三部分，购买新乐器。刚加入天国乐团时，请一位同修帮忙在美国买了一把乐器。由于是初学，所以根本就不懂得吹出来的声音跟乐器的质量有关系。直到有一次，我的乐器中间的按键按不动了，我只好把乐器送到维修店去修理。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同修也去修跟我一样的乐器。店主把我的乐器修好了，却不给另一位同修修乐器，理由是那个乐器是中国制造的，是劣质产品，发出的声音不好听，如果他接受修理这个乐器，会损害他维修技术的声誉。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一个专业号手吹奏出来的乐曲音色跟乐器本身的质量也是有关系的。后来我又听乐团的同修介绍说，美国制造的乐器质量比较好，但是比较贵，大概要6000多纽币。我想换一件好的乐器，但6000多纽币对我来讲有些压力。但是我又仔细想想，乐团的要求越来越高，正在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如果没有质量好的乐器作为基础，是不是也会影响整个乐团的演出效果呢？虽然贵了些，但我又不是购买一件奢侈品，也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兴趣和喜好，而是一件救人的法器，让乐器在救人的路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不就是值得的吗？于是我决定换新乐器，立刻给同修打电话，请他帮忙订购。由于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乐器行竟然给我打了1000多纽币的折扣，结果用了5000多纽币买了一件我心爱的乐器。第四部分，我的法器帮我救人。有一次我带着我的法国号去南岛，在闲暇时练习吹奏大法弟子的乐曲。有一天傍晚，我坐在一所大学校园的门口练习吹号，过了一会儿，在校园对面的公寓里走过来一个20岁左右的男生，他笑着跟我打招呼：“阿姨，刚才你吹的是什么乐曲啊？这么好听，我在房间里坐不住了，跑来看看。”我看着眼前这个善良的小男生，心想一个生命来听真相来了。于是我告诉他，这是我们天国乐团的乐曲，是佛恩圣乐。他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在这里读大学，还跟我说了许多他在学校里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我们聊得很开心，同时我也给他讲述了法轮功的美好，以及大法弟子遭受迫害和大法弟子用生命捍卫大法的壮举。他听了非常同情法轮功学员，他还非常憎恨共产党的暴政。我给了他一些我随身带的真相小册子和传单，分手时我又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躲过灾难得福报。他都记住了，他还加了我只用讲真相电话上的微信，并说：“阿姨，我要回去了，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啊。”我看着这个善良的能够得救的生命的背影，我的眼睛模糊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有缘人领到了这里，我也更喜欢我的法器圆号了，他帮我把有缘人叫了出来，也在帮我救人。第五部分，经过打击之后使我更加坚强。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乐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向专业化发展还要经过考试，这对我来说又是很大的压力。为了达到乐团的要求，我必须加大力度练好，但又没有时间，怎么办呢？师父在《弘言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于是我就调整作息时间，把打工的时间缩短，增长练号的时间。每天去打工时，就把乐器和乐谱放在汽车里，打完工先不回家，把车开到一个公园门口，坐在车里开始练号。有时又累又饿，在车里就睡着了，等醒来后再继续练一会儿。晚上吃完饭，害怕扰民，我又把车开到马路边的路灯底下开始练号。这样在一段时间里，自己感觉有了一定的提高，也有了一点自信。可是打击又来了。有一次在活动休息时，有个同修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吹出的声音像哭一样。”我听了心里很伤心。我知道自己吹得不好，没有达到标准，但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把几乎能用上的时间全都用来吹号了，可我吹出来的声音让人听起来却是这么的难听。如果我把大法弟子的乐曲吹奏成这样，不等于造业吗？如果不能给乐团增添光彩，还添噪音，那还不如赶快退出来吧。于是我找了一个借口不再去团练了，又决定退出乐团了。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乐团的同修打来电话，好像知道我现在的状况，首先肯定了我的努力，同时又指出了我存在的问题，并鼓励我说：“你之前是一个乐器都不知道怎么拿，连兜都吹不出来，又是50多岁的人了，现在能吹奏出正实大法的乐曲来，你不觉得这是超常的吗？虽然吹的还没达到标准，但并不等于不行呀。我们是军乐团，就像战场上的勇士一样，在救人的正邪大战中能临阵脱逃吗？ 我们吹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神圣的，都是一把把利剑刺向邪恶。如果我们吹不好或吹不好听，那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吗？听着同修真诚的交流，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如此脆弱，一句话就能把自己打击的几乎要退出乐团，不是用正面来面对，而是用负面的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那我向内找了吗？当同修说你不好或不行时，不正是提高的机会吗？不去找为什么同修说你吹得不好听，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心性上的问题，而是用人心来对待。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他不让你升华上来，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他就是不让你上来。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是呀，这不正是师父利用同修的嘴点醒我要提高心性了吗？我不但不悟，还用吹不好、别给乐团抹黑、退出来等等消极态度来对抗。为什么吹不好？为什么给乐团抹黑？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难道就不能吹好，就不能给乐团增光彩吗？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那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如果心性提高上来，那表现在吹号上的音色、音准、节奏等等，是不是就会改变呢？就会不那么难听了。我为自己修炼的肤浅而后悔，为自己的懦弱而惭愧，我要振作起来，为自己的修炼负责，在乐团里扎扎实实的修炼升华。第六部分，参加香港游行。参加香港游行是我心怀已久的愿望。参加香港天国乐团的游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求比较严格。正式大法的乐曲必须考过八首方可上场。去年考试允许在一首乐曲中出现两次不准确的地方，但今年的考试要求有一处节拍不对就不允许通过。考试的压力又使我处在一个紧张状态。去年考过的五首乐曲不再认可，八首乐曲必须全部考试通过才能参加香港的游行。又听乐团的负责人说，虽然时间紧，香港的游行也很需要大法弟子，但考试的标准不能降低。离游行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乐团的负责人也打来电话问今年7月1日的游行能不能参加。我心里没底了，虽然我一直在跟同修老师学习乐理的基础知识和节拍，但心里还是不稳。后半拍是我突破的难点，总是吹不准。考试通不过怎么办？香港的游行是正邪大战的战场，相当于在虎口里拔牙。在这关键时刻，需要大法弟子冲上阵时。如果因为技能不够而不能上场，那不是永久的遗憾吗？这时在我脑海里有一个念头闪出，你不是大法造就的大法徒吗？你不曾经是天上的王和主吗？怎么会没有能力呢？当大法需要你在世间展现大法的辉煌时，你到哪里去了？你不觉得愧对大法弟子这神圣的称号吗？我猛然觉醒了，不再犹豫，马上报名参加香港游行。请师父加持，一定要考试通过，站到正邪大战的前线，拿着我的冲锋号大显神威。于是我在短时间内强化练习，增加练习时间，把心用在了吹号上。技术同修也把我们叫到家里，一次次的辅导，顾不上吃饭，不厌其烦地教我们要领。回家后，我把吹奏的乐曲录成音频发过去，同修在反复地给予纠正。 有一天我们一起住的同修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我就抓紧时间支好谱架，练习吹后半拍。后半拍是我突破的难点，每次都吹不准。练着练着，突然我像来了灵感，吹对了，反复吹了几遍都是对的。我非常兴奋，一抬头看到师父的法相正看着我，似乎在向我微笑，我顿时眼泪涌了出来。我明白了，是师父帮了我，赐予了我智慧。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们每一点一滴的提高都融入了师父的操劳和付出，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点醒着我们。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终于考试通过了。2019年的7月1日，当我走在香港游行的队伍中，吹奏着美妙的正实大法的乐曲时，我感到无比的幸运殊胜，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当我看到那些善良的众生对我们竖起大拇指，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我非常的激动，又有众多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虽然游行我们走了六个多小时，天气的炎热和身体上的承受，汗水湿透了衣服，腰和腿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硬邦邦的不听使唤了。但看到众生能得救，还有比这更欣慰的吗？师父在《红岩二大道行》中写道：举目望青天，宏威皆是眼，上下聚焦处，大道行世间。我们不正是在践行师父法中的这一句“大道行世间”吗？我们是全宇宙众神都羡慕的生命，师父赐予了我们神圣的法器和能力，在世间行大道，救世人，还有比这更荣耀的吗？七月一日的游行结束了，我依然沉浸在师父那宏大慈悲的能量场之中。七月二十日是大法徒蒙难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站出来揭露邪恶，证实大法的美好。于是我又报名参加七月二十日的香港大游行。七月十七日，新西兰在首都惠灵顿的游行结束后，十九号我又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一位经常参加香港游行的同修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高密度地发正念，清理香港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在飞机上我们学法发正念，加强着正的能量。19号晚上我们到达了香港，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20日早上6点30就出发了，来到集合地点，我们井然有序地做着游行前的准备工作，发正念、暖嘴、排练等等，队员们每个都正念十足。就这样，另外空间的邪恶还不断地干扰我们。在我们集合的对面，邪恶利用人间的小丑，身上穿着癞蛤蟆皮一样的绿衣服，手里举着血旗，不断地叫嚣。看着他们将来那可怜又可悲的下场，我不由地想起师父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说过，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是啊，人中的几个人丑算得了什么呢？大法弟子才是这里的主角。中午12点多我们开始游行，大法弟子们都怀着责任感和使命感，又一次走在了救人的路上。当正式大法的乐曲响彻在香港的上空时，就像是一颗颗原子弹投向邪恶，扫除阴霾，放射出来的光芒恩泽众生，救度世人。 我庆幸自己是这雄伟壮观队伍中的一份子，发挥着一个粒子最大的作用。我感恩师尊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挑选了我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我才有这样的机会在世间展现大法的辉煌。游行结束后，我又碰到那位老队员，向他请教游行这么长时间是怎么保持体能和最佳精神状态的。他回答的很简单，100%的信师信法就会有超常的能力，就会体现出神迹来。常人做不到的，我们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们有师父。在他的话语中，我体悟到了他那坚如磐石、坚不可摧的信师信法的正念，这就是修炼的根本。在天国乐团里，是我修炼成长的一段经历，也使我更加成熟了。我能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这是我的荣耀，我要好好把握，运用好我手中的法器，吹出最美妙的乐曲来，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小弟子修大法的体会》，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4日。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邵文，我9岁，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一、修炼法轮大法之前的我，我那时有伤风、嘴唇干裂、流感和胃痛的毛病，我会一直觉得疼痛难忍，并难以平静。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我曾经自私，和父母顶嘴，我对别人很吝啬，并非常顽皮。可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一个很理智的人。二、开始修炼。在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本转法轮，那时我对法轮大法一无所知，我当时认为那是一本无聊的书，后来我不断的学法和练功，我发现这本书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三、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我更加明白了，修炼就是要返本归真，要返回到我来的天国世界。我喜欢练功和背诵师父的红营，我每天学法，大法让我改变了很多，因为大法叫我做一个好人和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不断地用真善忍来指导我的日常生活。例如，当有人欺负我时，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大法还教会我尊重生命并慈悲众生。有时当其他孩子惹恼我时，我很难不生气，可是我记得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应该用忍来对待别人。法轮大法还教会我要帮助别人，我每天都帮老师整理教室，我还在我的同学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的学习。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请师父给我指路。比如我在参加体操比赛觉得紧张时，我会喊，师父，请您帮助我。然后我就会平静下来。四、开始参加天国乐团。当我刚开始去天国乐团时，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在我练习的那段时间里，有4-5个法轮在围着我转，并不停地变换着颜色。我感到我在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之中，我发现我自己非常顺利地、没有困难地演奏乐器。接下来的一周，随着我的练习，法轮从我的号里飞出来， 感谢师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我会刻苦练习成为一个合格的天国乐团法国圆号的演奏者。五，改变自己的思想才能改变别人。有一天，我参加了一场体操比赛，在比赛期间，其中一位体操运动员不仅在我耳边咒骂，而且还指责我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体操运动员。我感到非常沮丧，我眼中含着泪水。当然，最后我的比赛糟糕极了，特别是那天是我的生日。在回家的路上，我问自己，这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做错了什么让他如此恨我？我记得师父让我们在发生冲突时要向内找。我想起来，我总是对他和他的家人有消极的想法。试想一下，如果我对另一个人有一个不好的想法，那个人怎么能得救？我相信他的主意是在另外空间正在大声叫，请救救我。我一旦意识到这些，我就发正念清除所有控制我们的不好想法。几天后，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他看起来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始对我微笑。现在他对我说，我能做你的最好伙伴吗？感谢大家听我的交流，不合法理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我的修炼讲真相的经历》，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大约在20年前，我在一个朋友家看到了这本珍贵的书《转法轮》，记得当时我快速浏览页面，其实我不知道书里写的内涵是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后，才真正的得到这部高深大法，感谢师父的慈悲。我的大法已经有15年了，有一天，我在公园里锻炼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在抱轮，我想那就是气功，我很久以前就练过武术气功了，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真谛。所以我去了书店找，很幸运发现了《转法轮》这本书。我浏览了一下书中的目录，觉得书中介绍了关于气功的各种问题，于是我开始认真阅读起来。当我读完书中的论语时，我相信书中的师父是一位知道宇宙中所有法理的人。我看着师父的照片，看到了一个非常祥和慈悲的师父，我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记得当时我又看了另一本书《法轮功》，阅读了书中的练功动作图解和口诀，我很快的在书店里看完这本书，之后径直的去了公园练功。我当时可以记得第一套和第二套功法，但第三套和第四套我不是100%能记得了。我练了几个月后，就想尝试着打坐。我记得书中说明的打坐时要盘腿，所以那天晚上我盘上了双盘，但是时间不是很长，当时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很多的想法和担忧，于是我尝试着尽量控制自己的思想，不去想。一会儿，我的心似乎完全放松，静了下来。那天晚上练完功，我睡得很好，在我的梦里看到一个长头发的神站在我的面前，我真的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之后的两个星期，我继续练功。遗憾的是，当我回到书店准备看书的时候，那本书不见了。没办法，我只好就这样自己凭着记忆练了一年半。修炼后，我有很多的感悟，其中主要的一个是，
我经常能体悟到师父在看护着我。如果我做错事，我可能会在走路时绊倒。当我需要点悟时，就像有人指点一样，让我抬头去看某个路标，路标中的某个词会启悟我，让我想起某一句话，让我明白我该明白的东西。我明白这是师父的法身在帮助我，点悟我，归正自己，让我提高上来。我还体会过在公共场合走路时要从地上飘起来的感觉，然后就感觉到指尖被咔嗒一声锁住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样，只要把你手指尖、脚指尖或者某个部位给锁上，你就飘不起来了。一天早上，在我连续两周每晚练第五套功法之后，我照镜子时发现我眼睛周围的皱纹在不断变红，皮肤在抚平，在向周围扩散。大约一年半后，我看到了在集体练功的同修，看到其中一些年岁很大的老同修盘着双腿在打坐，还看到了有同修在繁忙的交通路口附近安静的练功。我觉得这是在点悟我应该怎么做，于是我决定从那个星期起就去了练功点，和大家一起集体练功。在去的路上，我一直胃痛，但我还是坚持去练功点练了功。练完功后，有位同修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高兴极了，想起自己在没有转法轮这本书的指导下所经历的一切磨难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几个月以后的一天，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帮忙做画展，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我和另一位西人同修一起多次去过罗托鲁瓦，我们在所有旅游团都会停下来的公园里搭起了帐篷，做起了真善忍画展。一名韩国游客看完画展后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地球上的宝藏。随后我们还利用圣诞假期在南岛做了巡回展览，在所有大城市和小城镇做了画展，发了许多的传单和小莲花。每到一处，我们都给当地的图书馆捐赠了书籍、转法轮和法轮功。在一次我发传单的时候，一个人停了下来，突然问我，你是从哪来的？我回答说，真善忍。他听后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对画展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接了传单。在一个星期五下班后，我开着面包车装着要展出的画去惠灵顿做画展。在去那儿的路上，我遇到了大风，我的车都差点被风吹得跑偏了。到了惠灵顿后，正赶上一场大风暴，和我一起的一位西人同修有些担心，跟我开玩笑说，看来我不是很喜欢你这个时候来做画展哦。我没有为之心动，坐下来发正念，并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天空蔚蓝，没有风，我们的真善忍画展得以顺利展出，很多众生因此了解了真相，感谢师父的帮助。修炼大法以后，我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非常感谢大法给我的福报。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店外边和我的妻子及同修们一起拉横幅、发资料、讲真相。他在向一个中国男子讲真相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人准备转身离开，于是我就马上在一旁帮忙发正念。我妻子就一直在跟他讲真相，起初这个男士似乎不太明白，几分钟后当他听完真相离开时，我看着他从我身边走过去，眼睛里含着泪。结婚后，我经常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参加各项弘扬大法的活动，每个星期五无论天气如何恶劣，我们俩都会带着孩子去各家店面发大纪元时报，到现在已经五年了。神韵演出期间，尽管我工作很忙，每天需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但我仍然坚持四点半起床上班，下班后开车带着我的太太和女儿一家人去参加每天晚上的练功、发正念和派发真相资料。弘法的活动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在哪里，国内还是国外，我都会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尽全力参加每个活动，珍惜每次救人的机会，助施正法，救度众生。 我们还坚持每周的周一晚上去参加天国乐团的团练，周日上午我还要去舞龙队练习打大鼓。尽管我每周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很少，但我从未感觉到疲劳。我觉得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这才是最好的。在起初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在告诉人们关于法轮大法的真相和如何被中共迫害时有困难，不知怎么才能让人很快明白。于是我就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及自己如何不喝酒，怎样开始练功和得到大法的，又如何了解到在中国有人因为有信仰而被迫害的经历，这样让人们有一个自然了解的过程，然后继续告诉众生中国所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牟利的恶行，以及相关的调查报告的很多细节。一天，我在给我的一位同事讲过后，他感谢我告诉他这个事实真相，并且说他们以前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公司里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不知道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我觉得我应该更加努力，多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就我的修炼经历而言，我修下去了很多的执着心，当我再读转法轮之后，体悟又不一样，我意识到我的心灵也有了另一个层面的提高。我记得当我开始修炼后去工作时，我仍然有时会懒惰，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来放弃我懒惰的执着心。在放下懒惰之后，我发现了那个懒惰心还能给人带来烦恼，让人生气。当我心性提高后，我在工作上变得很努力，我的技能也提高了，我在工作中业绩也得到了提升。每次我转换了工作，原来的雇主们总是会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回去为他们工作。我不再抱怨，不再责怪别人，而是遇到问题向内找自己。当看到任何事情发生时，我会迅速向内找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对照大法去衡量自己，看看我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修炼体会，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和大家交流，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个人修炼的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19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新西兰青年弟子的修炼经历和体会》，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5日。圆规大法。我是2016年10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我和大法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96年至1997年。我的母亲当时得法，她会在吃饭的时候用录音机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们听。就这样一直到1998年我上高中住校了，就没有机缘再听了。在我读初中的这段时间里，我班上的同学也有修炼法轮功的。我虽不修炼，但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就觉得很亲切。1999年7月份迫害开始的时候，我很惊讶，不太明白法轮功为什么会被禁止。妈妈没有被直接迫害，但是在家庭的压力下，她放弃了修炼。2002年底，我来到了新西兰，在这里开启了我的留学之旅。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我经过 Elgea 广场时，一位女同修追着我跟我讲法轮功真相。我同她说，我的妈妈修过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我说我不相信电视上宣传的。她还是一路跟着我给我讲真相，还给了我自焚真相的光盘。 从这里我知道了自焚是骗局。和大法的缘分再度续上是2016年9月份。爸爸的朋友领着他的儿子来新西兰，爸爸希望我能带着他们在奥克兰转一下。在接待他们母子的过程中，我得法了。爸爸的这个朋友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连带着他的儿子也是信佛的。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现在拜佛的有几个人心里想的是求佛要得正果，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消灾解难发财，求这个。爸爸的这位朋友也是如此。当我看到他在佛光山拜佛的时候，五体投地的虔诚和他平日的言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位阿姨是善良的，但确实自私的。这种所谓的信佛的虔诚和言行的巨大反差，让我想到了法轮功，好像记忆之门打开了一样。我上网搜索法轮功，找到了大法的网站，那层我和大法缘分的间隔一瞬间被拿掉了，我就这样走入了修炼。记得在我得法的第一天，那个喜悦是无从言表的，走在路上都是欢喜雀跃的，就一直都有一个念头在脑海里，啊，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但是欢喜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就发现了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得法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么严重。一时我意识到了责任的重大和走入大法修炼将对我今后生活的改变。怕心也会从心里升起，但是我想我得度的机缘已到，尽管会有怕心，但是我知道这部法真正可以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在大法网页上找到了市中心的练功点，找到了大法同修。在初得法的喜悦下，我也积极地加入到讲真相中，在练功点发真相传单征签等。可是时间不长，我的心开始懈怠，总觉得苦，觉得不要修了吧，能修上去吗？还是以前的生活好啊。2017年5月份后，我就淡出了修炼，不再看大法书，更不练功了。可是还是会经常看新唐人的网站和明慧网。有一次在新唐人的网页上点开一个测试，大概就是一个图片，你看到什么颜色代表着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看到了紫色，然后结果显示说，你此生的目的就是修炼。我的心颤动了一下，觉得这不过是个测试而已。我还把它发给了我的堂妹们，她们都看到了不同的颜色，但没有紫色。我心里想，啊，这是师父点化我，要我走回修炼吗？可是对常人生活的眷恋还是让我选择忽略。有一次周末，我在学校写论文，就想说去看个电影休息一下吧。我在网上买好了票就出发了，结果在路口远远的就看到穿着黄色的衣服的同修们，原来有证实大法的活动。我下意识的想避开同修，尽管我也不认识很多同修，我就选择从另一个路口走，绕开活动地点去电影院。可是一路上我的心在愧疚着，就有一个声音在脑海里，难道你看着同修在讲真相，而你坐在电影院看电影吗？你看得下去吗？一路上就是在脑海里做挣扎选择。最后我去了电影院，把电影票的时间改为了傍晚的，然后去了活动地点，和同修要了一些真相资料，然后去了一个街口发真相传单。做完后心里觉得很踏实，慢慢的我开始早起，一个人读法，每天也读不长，
就是半个小时或40多分钟，一讲也读不完。可是毕竟我又开始学法了。有一次我做梦，在梦里看到一尊很大很大的佛，我看不到他的全身，只知道他很巨大，整个天都被映得金黄金黄的。下一个场景就是在一个汉白玉的台阶，我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身着西装向我走来，可是我不认识这个人。另一个场景就是在类似颐和园的长廊里，挂着纸灯笼，就像我们现在元宵节的灯会一样。我站在一个纸灯笼前面，就看到画里的仙女们开始起舞，就像我在神韵晚会看到的舞蹈一样。我很惊喜，大声喊道，妈妈，你快来看呢，这都是真的。我醒来后就觉得很振奋，很殊胜，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但是我依然觉得这只是梦而已。但是我开始督促自己要学法，要练功。有一天的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练功点，看到很多同修在练功，我很惊喜，就跑过去和他们一起练。然后知道为了推广神韵，大家开始每天晚上都在练功点练功，我也就加入了他们。就这样，2017年9月份，我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修炼。后来我和同修一起在早上通过网路一起学法，一段时间后，同修说，我们读英文的转法轮吧。我想好啊，我一开始就请了中英文的转法轮，但是英文版的我一直没有拆封。就在我打开英文版的转法轮时，我看到了师父的照片，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啊，这不是我梦中梦到的那个穿西装的人吗？顿时我的心里暖暖的。但当我试着重新回忆梦的内容时，梦中那个穿着西装的人的影像开始淡去。我不太会悟，也不太会找自己，我觉得我能重新走回大法修炼，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引导。走回大法后的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也一直在不断地被考验对法的坚定，经常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不要修的想法，就觉得修炼太苦了，我有那么多的心咋去啊。在初期的时候我也很伤心难过，特别是当读到转法轮第六讲的时候，师父讲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中也讲到，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行了，谁能修上去呀？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我的状态吗？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听了真伤心，什么话都没跟他说。我更伤心了，觉得自己是个不成器的弟子。可是我有一颗要返回去的心，我就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我就记住了坚定不移，无论那个不要修的念头怎样强，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坚定不移，我就是坚持学法。我很感谢当时和我一起学法的同修。我早上经常会起不来，初期都是靠同修早上一个个的电话把我叫起来，我就是靠着学法从这个状态里走出来。 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营救平台，讲真相，体悟，坐而不求。2018年7月，在师父慈悲引导下，我来到了营救平台。营救平台的使命是协助大陆大法弟子主体把真相带给中国大陆的公检法司部门的众生。营救平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我在这里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在这里，我的心性和对法理的认识得到了很快的提升。在打电话讲真相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的执着心，也淡化了很多。在这里，很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和交流。在这里交流一下我在平台讲真相的体会。在这一年的打电话中，我的体会是，我的使命是讲真相，而众生也是要选择的。我们讲真相，当然都是希望对方能明白真相得救，但是我却不能执着对方的反应。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过，那么有的人想了，我的目的就是考大学，当然学习的目的就是不断地向更高层次上发展，小学、中学、大学的，你也不能老在小学里待呀，肯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上大学，这也不错。可是呢，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脑子里头想着上大学、上大学，老是上大学，我说那就是执着。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还说，那么你对得起家长，对得起这个学校老师，你自己努力把学习搞好，你不就自然上了大学吗？你老想上大学，上大学，你学习不好，你能上得了大学吗？你不用老想上大学，大学，你上不去不白搭吗？你不去想大学的事，你就努力学习好就行了。你把学习搞好了，不就有了大学吗？有了研究生吗？就是这样个道理。我在师父讲的这个上大学的例子中体悟到，上大学好比是我们讲真相的目的，要众生明白真相得救，但是我不能老想着这个，而不执着上大学，静心努力好好学习，就自然会上大学。我平时做好学法练功和发正念，还有自身的修炼，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好，因为自身修好了，提高自己的心性，心性多高，功多高。出自《转法轮》。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是不是这样？而执着对方的反应，抱着要改变他的想法的基点去讲真相，就不好。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明示，带有自己目的的人对别人讲话，想改变别人，或者是想要说服别人，你讲出的话再有理，别人也很难完全接受，也打动不了人的心。为什么呢？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讲出的话带有你所有的思维，你在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甚至于你执着的东西很多，你讲出的这一句话中都带有复杂的思想，就是你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很分散。再加上要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往往站在自己的观点上，它不一定符合宇宙的法，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又没有真理的力量。 那么在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又加进了保护自己的东西，自己别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你说话的目的又不纯了。那么这样一来，使说出的话就非常的飘。最后，愿用师父弘言中的道中和同修共勉。道中，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以上是我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